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清醒认识正法修炼，神起来》，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看到全国各地不断有同修被绑架，被非法判刑，经济上被迫害，还不断有同修因病业假象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很痛心和焦急。回顾我自己走过的修炼路，看到我地区部分同修出现的问题，在此我主要谈一下自己所在层次对正法修炼的一点浅显认识，与同修们交流，旨在共同精进，走正最后的修炼路。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我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我对师父和大法一直坚信不疑。在大法被迫害初期，我因几次进京上访，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而被中共邪党多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开除公职。对此，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没有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所在，没有认识到被迫害给大法和救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我的思维一直定格在师父是最高最正的，大法是最好最神圣的，我一定要跟随师父兼修大法到底，对师父抱着一颗感恩戴德的心，对大法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表现上不像个大法修炼者，很像常人中的英雄人物。2007年，我最后一次被国保警察绑架到异地洗脑班，被非法关押近20天后回到了家。那天在母亲家中，一位亲人口气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整天东奔西跑的，告诉别人法轮功是来救人的，法轮功这么好那么好，而你自己却不能救了自己，被警察说抓走就抓走了。监狱是罪犯待的地方，是坏人待的地方，好人能去蹲监狱吗？从你身上，我们真的无法相信法轮功有多么好。你多次被抓，自己不在乎，我们全家人真是受不了了。你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不能再被抓了。亲人的一番话，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我。是啊，我的表现怎能让别人相信法轮大法的美好呢？有谁愿意被抓进监狱呢？那一刻，我认识到了，自己没能证实大法，反而给大法抹了黑，对众生的得救起到了一种反作用，这怎么行啊？我悟到，这是师父看我不悟，借亲人的口点化我啊。回家后，我详细地梳理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师父加持我，让我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很多不足。学法不入心，遇事就事论事，眼睛盯着别人向外看，不实修自己，本质上没有改变，这都是邪恶迫害我的借口。我认识到了自己出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正法修炼的法理不清。 大法弟子的名号我只是说在嘴上，但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号的真正含义，不明确自己的身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做事的基点，没有摆正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对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混淆不清，无法领悟正法修炼的深层含义，长期徘徊在个人修炼中，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而不自知。我认为这也是很多同修反复被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通过认真系统的学法，我对正法修炼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从法中明白了，大法弟子是师父久远年代选择的，是宇宙中一批特殊的生命，是来源于很高不同天体的主和王，代表着各自天体的无量众生下世同化新宇宙的法，同时肩负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来源高、根基大、责任大、成就的果位也大。我们轮回转世千百年，跟随师父为今天大法弘传奠定了各种神传文化，个人修炼圆满不是目的，救众生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使命。从法中我知道了，1999年720之前得法修炼是个人修炼阶段，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提高，师父把真修者全部都推到了最高位置，也就是产生我们生命的地方，赐予了我们在正法修炼中能够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一切能力和智慧。720之后，我们从个人修炼全部转入正法修炼，学好法，修好自己，发正念，清除邪恶，讲真相，救人，这三件事是师父教弟子们做的，都是围绕着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条主线，与之相违背的都不是师父的安排，我们一概不承认。师父正法是正宇宙、正一切不正的法，其中包括渡人的神、不再被人迫害的法，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不允许再发生了。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就是要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是这场历史大戏的主角，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大法弟子是来世救人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众生只有尊敬大法和大法弟子，才能被大法救度到未来的新宇宙中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二部分，解体邪恶妄图非法抓捕迫害的阴谋。随着对法理认识上的不断升华，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以前多次被迫害留下的阴影也逐渐地消失了。面对突发事件，我能用正法理做指导，坚定地正念清除，使邪恶妄图毁众生的阴谋解体消失。几年前，我熟悉的一位同修因为揭露自己被迫害的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几天后被国宝警察绑架，邪恶刑讯逼供，追问是谁给他写的文章，是谁给他上网曝光。他在身心承受不了的情况下把我说了出来。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但在第二天我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外出办事的路上，天气突然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我悟到有坏东西想打我的主意，我主意识很清醒，即刻发出强大的一念， 我是我师父选择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救人的，不是来受邪恶迫害的。我只归我师父管，绝不允许旧势力以毁众生的代价对我所谓的考验，彻底解体，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阴谋和邪恶形式。我是关着修的，但我感觉到这一念能量极大，力可劈山，这是大法的威力。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保护着我，我不会有事的。有同修知道了此事，主动地帮助我发正念，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那时迫害很严重，邪恶表现得很猖獗，资料点和上网的同修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对象。当时我思想中没有被迫害的概念，我心中记住了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变异的观念使他们对于在历史上对神的迫害成了正当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已经成了高层生命下来度人的一个范例，这怎么能行呢？这本身就是败坏。一个神下来度人，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人有多大的罪呀？到今天还在偿还。从法中我理解，师父已经把过去度人的神被人迫害这个不正的法归正了。大法弟子是被大法更新的生命，是跟随师父救人的，是不允许再被邪恶指使的人迫害的，这也是为了不叫众生犯罪。有一次，一位在本地担任一个重要项目的同修被邪恶绑架，此事被本市公安称为一个大案，几个市的公安局联手参与，还有上一级部门的头目参与。同修在巨大的压力下违心地说出了本市多位同修，我也在其中。当时情况表现得很紧张，有知情人告知那个上级部门的头目极力地要求尽快把名单上的同修全部抓捕。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开始心稍微有点不稳，但很快就平静下来。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我绝不承认。大法弟子只归师父和大法管，任何生命都不配插手安排所谓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同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妄图迫害大法弟子，毁掉众生的邪恶阴谋。我抓紧时间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切磋，很快达成了共识。同修们都行动起来了，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阴谋。通过此事，同修们对法理的认识也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我们这些被邪恶掌握了名单的同修，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都平安无事，使邪恶的阴谋化为乌有。弟子深深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后来也出现过几次表面看来有危险的事情，在法理的指导下，我都平安无事。什么邪党的敏感日啊，什么大搜捕啊，我听到后都不为所动。我坚信是师父在正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世上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正法而动，一切不是师父所要所安排的，我们统统正念清除。人间是给大法和大法弟子救人的大舞台，绝不是给邪恶成凶的乐园。第三部分，否定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中共邪党迫害大法这些年来，大陆有很多大法弟子除了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迫害外， 在经济上也被严重迫害。有的同修被非法判刑后，被开除公职，还要被巨额罚款，被迫害得倾家荡产。有的同修为抵制抓捕，流离失所，生活没有保障，过得很艰难。有的家人怕亲人被判刑，多次被邪恶要挟勒索钱财，使家庭生活发生危机。其中被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法理不清，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初期，因我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了公职，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一度很困难。那时因为法理不清，误认为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没有认识到是邪恶对我经济上的迫害，承认了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想问题、看问题的。后来我从法中认识到，宇宙的一切都是师父造就的，所需所用都是大法的资源，要正用，要用在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人上，而不是用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上。师父要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大法修炼不是过去那种一贫如洗的苦行僧的形式。师父也希望弟子们能富有，有能力和精力做好三件事。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最伟大的事情。我们不执着人中的一切，但我们的表现也是一个能否救人的真相。师父已经撤销了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特务的福分，那些因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被以贪腐名义抓起来的大小贪官们，他们的福分也不会再有了，应归于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人所用。当我认识到这些后，我的家庭状况变化很大，我和丈夫都顺利地办理了退休，有了稳定的收入，儿子也顺利地找到了一个待遇不错的工作。三年前，我们又神奇般地购买了新房。这些都不是我有意追求来的，是大法的美好在人间的一种展现。修大法是有福分的，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我家庭前后的变化，是认识我的人曾经嘲笑看不起我的人，说练法轮功又穷又傻的人改变了观念，对我表现出了一种佩服和尊敬。再对他们讲真相，他们也容易接受了。第四部分，抓住根本当主角，心怀慈悲救众生。这几年我听到有的同修说，修炼太苦太累了，修来修去的不知道如何修了，各种执着心老是去不完。因此有同修出现了消沉状态，有因为长期关过不去放弃修炼的，也有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失去肉身的，给讲真相救人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我认为出现这些不正确状态的同修，多数还是停留在个人修炼状态，没有用高层次的法做指导，而无法提高。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新宇宙的大法，一上来师父就把我们推到了很高的层次，我们要抓住正法修炼的根本，真正明确我们的身份，摆正救人的基点，转变为私的本性，一切都为了众生得救，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遇到的事情，只要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 都不是真我所作，不被承认。大法弟子的一念也关系到众生能否得救。今天能在世上的人，多数都是高层次的神和主，代表他们世界的无量众生，冒着天胆转生世间，盼望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但是他们迷入红尘，本性被掩埋，师父让我们叫醒他们，将来带领他们一同回归新宇宙的家园。所以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我们不能看众生的表象，不能计较他们的对错，只看他们生命的本质。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高贵的生命，只是在人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心生慈悲，看众生都苦，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就好。慈悲是巨大的能量，不仅能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因素，也能解体自身的变异观念和各种人心执着，比一味的找执着、去执着效果会更好。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有人敲我家的门，我开了门，看到有两个派出所警察站在门外，其中一人问我，你叫不叫我们进你家的门？我说，来到我家了，我怎么能不叫你们进门呢？进来吧。两人小心翼翼地进了门，说了几句话之后，那个年轻警察拿出相机要拍照，被我制止了。我不能让他们做违法的事情，对他们不利。他们来到我家就是有缘人，我就要把真相讲给他们，让他们能得救。警察也是大法弟子要救度的生命。我心怀慈悲地给他们讲了一些大法真相，两个人都望着我，静静地听着。临走时，那个年龄大一点的警察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们再也不会到你家来了，谢谢你能开门让我们进来。我有一个高中时的同学在乡镇政府工作，我在大集上遇到过他几次，当我一提大法的真相时，他都是很不客气地阻止了我，几次都没有讲成真相。一次在集上，一个同修看到了我和这位同学在说话，同学离开后，同修让我防备这个人，说曾给他讲过真相，他态度很蛮横，不接受，还扬言要打电话举报。我看到和听到这些后，对同学没有一点负面想法，只有对他的惋惜和怜悯。他的表现不是他真正生命的表现，而是变异观念和业力的表现。我不能放弃他，有机会一定要叫他明白真相得救。后来一次在集上又碰见了他，我先发正念解体阻碍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然后我把他叫到了人少的地方给他讲真相。这次他态度变了，很痛快地接受了真相资料，并叫我注意安全。那一刻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我为这个生命得救而欣慰，更是对慈悲师父的无限感恩。大法弟子都是师尊选择的生命，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从各自遥远的天体相继来到了人间。我很珍惜和同修们的这份珍贵的圣缘，虽然同修们有不同的表现，但我只看我们各自生命的本质，尊敬同修们，相互救度，不给邪恶制造间隔、迫害的理由。对待自己的亲人也同样如此，只看他们生命的本质，不在人的情中，因为他们也是高层生命，是盼望得到大法救度而来的。回顾走过的路， 是师父的大法成就了我，重塑了我，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满身业力的人，变成了一个为他、为众生得救而无怨无悔的大法徒。谢谢师父的浩荡洪恩。结语：宇宙正法是宇宙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天体中所有的神佛，无论层次多高，都前所未闻。师尊选择了我们，让我们当上了大法弟子。今天我们又能与师尊同在，履行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职责，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是前所未有的崇高荣耀，无比的神圣，令天上的众神都羡慕不已。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是为了成就弟子们，让我们再次成为伟大的神，而且我们走正的路也会给未来留下参照。在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里，我们要摆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位置，当好助师救人的主角，让神的一面快快复活，真正的神起来。我要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归正一切不正的，包括自身的不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背法让我学会了实修》，作者中国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我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有最慈悲伟大的师父。下面我谈一谈自己近两三年的修炼体会。一，看到差距，开始背法。师父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学完后觉得太震撼了，师父给众生讲了很多天机。我学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每次学完，我想跟师父回家的愿望都更加强烈。有一天我去一个阿姨同修家，阿姨说她已经背会了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当时吃了一惊，阿姨60多岁，这么长篇幅的经文，在这么短的时间，居然这么快就背下来了，我太佩服了。但我更多的是感觉自己太差劲了，我比阿姨年轻，记忆力也好，为什么没想到背下来呢？是自己学法太多的问题，没重视，懒惰，一看到篇幅较长就有畏难情绪。我想起来刚学法的那几年，师父在很多次讲法中都要求大家多学法，最好能把法背下来。当时大家都行动起来了，我也积极地加入了背法的行列。可是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背法太难了，总也做不到一字不差。一段法要背很长时间，越急心越不静，也不知道在心性上找自己，只是用常人的观念和思维想问题，背法太慢，不如读法快。之后我就又开始读法了，每天就是通读，再也没想过要背法。可能师父看到我这么不争气，就安排让我看到了阿姨背法，从而唤醒我想背法的愿望。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下定决心，我也要背法，感恩师父对弟子的唤醒，我马上行动起来，一口气背会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 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惊醒等多篇新经文，我背得很熟，再加上论语，我每天都抽时间把这些经文背一遍，天天背，天天背，天天都有新的体会。接着我又开始背转法轮，我克服了畏难情绪，越背越快，越背越爱背，每天都坚持背。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变了，我知道精进了，我学会实修了。集体学法时，我能做到双盘，腰背挺直，双手捧书，静思静法，精力集中，一讲转法轮学完不累不困，表面意思都能知道，偶尔还有法理显现。我还能每天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抱轮一个小时，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打坐一小时，腰背挺直，不累不困，偶尔还能入定。每天发完凌晨12点正念后睡觉，白天上班一点不困不累，反而精神饱满。我学法这么多年，这两年的状态是最好的。在背法之前，我是做不到这样好的，或者不能天天坚持这样做。背法让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想精进、会实修的大法弟子了，而且是自觉的、主动的改变。大法的威力真大呀。二，加强背法，坚定的证实法。因为加强了背法、学法，脑子里法装的多了，感觉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法中，遇事也知道无条件的向内找，不执着自我，时时告诫自己是个大法弟子，不能放松，不能懈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讲真相，救众生。我是一个上班族，家里还有两位接近90岁的老人需要照顾，我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众生。我早上给两位老人准备好中午的饭菜，中午就不回家了，在单位吃完午饭，到车里发中午12点的正念。冬天车里冷，夏天车里热，但都不影响我发正念。然后我换上一套上班不穿的衣服和鞋子，戴上帽子和口罩，我边发正念边出发，每天都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小区。每次发过真相资料的地方，我都用自己的方式做好标记，避免发重复了。因为天热，包裹严实，有时发完资料急忙赶回来上班，真是大汗淋漓。严寒的冬天，有时会满脸都挂上霜，睫毛上都是霜，连续几年天天都是这样，一直到现在。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虽然苦点累点，但是很值得，我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值千金，值万金，那么多的众生需要救度，我真是不能懈怠。使用真相币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真相的方式，这些年在这方面我做的比较得心应手，每次花钱时我都不会错过使用真相币。我经常花的真相币面值都是1元、5元、10元的，为了多花真相币，每次每样商品都少买，多买几样，而且都不在一个地方买，多次结账。这个方法我用了很长时间，很好用，而且商户都接受。三，大胆讲真相。我因为背法，把自己融于法中，每天都在法中归正自己，每天都在法中净化自己，每天都在法中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也都在法中坚定自己。一点点的进步，一天天的积累，让我有勇气去突破自己，让我有正念去面对陌生人讲真相。背法之前，我都是对认识的很熟的人才敢讲真相，对家人及亲属才敢讲，对不认识的陌生人怎么也不敢讲，总是突破不了自己。去年夏天，妹妹有病，去省城医院做手术，我去护理，同病房的大姐是家里的大哥来护理，两个病人同时进了手术室，我和大哥在病房外等着， 我就主动搭话，和大哥聊起了家常，然后聊到了法轮功。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他说他了解法轮功，他退休前在单位就是专门管法轮功的。我问他，退党了吗？他说，不退，就不和我聊了。后来我们在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我又特意去找那个大哥，我又给他讲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天安门自焚是造假，天灭中共在即，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我说，咱们有缘在这医院相识，我们马上就出院了，如果没有给你三退让你保平安，我会很自责没有救了你，我真的是为了你好。这次大哥爽快地答应了，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在妹妹住院的这几天里，我每天都在妹妹睡觉的时候去走廊里溜达，寻找有缘人。看到有缘人，我就给自己鼓劲打气，勇敢点，主动去搭话。这几天一共退了10个人左右。妹妹说，姐，你还真行，走到哪儿都没忘做你应该做的事。我说，我做得不好，我也只是刚刚突破自我，我有信心继续突破自己，争取做得更好。四，突破怕心。自从被法后，我精进了，如饥似渴地学法，每天除了学一讲转法轮，还要背法，还要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按时间顺序从前往后学。我惭愧的是，自己得法这么久了，怎么师父的很多讲法都像没学过一样。我一本接一本地学，学也学不够，愿意学。师尊的伟大，师尊的慈悲，师尊的浩荡宏恩，让我一次次模糊了视线。多学法，学好法，坚定了我的正念。我渐渐地突破了怕心，去掉了怕心。今年5月13日，我是有多名大法弟子被邪党绑架，这些同修彼此都不认识，没联系，还都是被不同派出所绑架的，据说是跟踪了很长时间才行动的。其中有一个被绑架的同修是给我送资料的，我们接触很长时间了。出现了这个情况，首先要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然后我想，这事发生在我身边，一定是我有要修的东西，我要无条件地向内找，一定要深挖根源，扎扎实实向内找，消除它，去掉它。我顾虑一下自己近期的一丝一念，不符合大法的立刻纠正它，去掉它。这件事如果放在被法之前，我可能马上怕心就出来了，不敢再拿资料了，至少得停一段时间，稳当稳当自己的情绪再说。因为被法，再加上这段时间不断的学法，让我马上想到的是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多发正念，多找自己，保持精进，别放松，别懈怠。我想不是在家待着什么都不做了，不出来就安全了。安全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的，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在法中修去人心执着心，时时处处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不让邪恶钻空子，才是最安全的。协调人马上又给我联系了一位做资料的同修，我毫不犹豫地又继续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了。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在后面的日子里，我一定继续多背法，背好法，精进实修，奋起直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如果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